做西方卡脖子，习近平下令培养大师。美国前总统金乃迪的女儿有望再任驻亚洲国家大使。伊丽莎白女王号首航印太，向中共释放什么信号呢？上诉遭到警方驳回，香港支联会宣布取消六四游行和烛光晚会。越南出现混种病毒，传播力更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共盗窃技术和对外扩张的野心越来越提高警惕，纷纷对中共展开科技断供，引发中共高层焦虑。习近平多次强调科技自主创新，5月28号习近平再次要求科技自立自强，并要求支持一批创新团队，培养更多大师。但专家学者认为，连上国外网站都要翻墙，当局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大会和科学技术协会全国代表大会在5月28号上午在北京大会堂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习近平说，要坚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调要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并说中共的教育能够培养出大师要有这个自信。上个月20号习近平考察清华的时候亦都曾经强调，要加快培养紧缺人才，勇于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两日之后，清华大学成立集成电路学院，说是要瞄准集成电路卡脖子难题。近日，中共教育部发布消息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东北大学等12间大学设立未来技术学院。教育部在一份公告当中说，创办未来技术学院是探索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新模式，瞄准未来10到15年的颠覆性技术，着力培养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技术创新领军人才，推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为解决晶片荒，习近平重金力推半导体产业。据彭博社早前报道，中国准备制定一套全方位的新政策，2025年前将会投放9.5万亿元人民币，即是1.4万亿美元，发展本国半导体产业，以应对美国政府的限制。由此，中国进入了晶片大跃进模式。2020年，中国晶片相关企业的数量迅速成长。截至去年7月20号，中国共有晶片相关企业45,300间，仅仅去年第二季就有新注册的企业4,600间，年增长达到207%，季度增长达到130%。但不够一年，这些晶片制造企业几乎全军覆没，晶片企业成为烂尾企业。消息人士5月28号透露，前美国驻日本大使、美国前总统金乃迪的女儿加芙莲·金乃迪有望再次出任美国驻亚洲国家大使一职，不过目前尚未清楚她具体将会出使哪一个国家。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派前总统金乃迪的女儿加芙莲·金乃迪再次出任美国驻亚洲某个国家的大使。金乃迪曾经在2013年11月至2017年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在2020年大选期间，金乃迪很早就表示支持拜登。他还回忆了拜登在他出任驻日大使期间作为副总统访问东京的情况。他说，拜登清晰地表明美国将会永远支持我们的盟友，而且致力于为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和繁荣。他亦都会发表强硬的观点，但是他是在私底下很有技巧地做的。早在2008年前总统奥巴马参选期间，金乃迪亦都是很早就表示了他对奥巴马的支持，而对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来讲，他的支持非常重要。加芙莲·金乃迪是前总统金乃迪目前唯一幸存的子女，他曾经在3岁的时候随父母住入白宫，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金乃迪总统去世。 另外，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正在考虑任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伯恩斯为美国驻中国大使，洛杉矶市长加塞蒂为美国驻印度大使，芝加哥前市长纽曼纽尔为美国驻日本大使，前副国务卿尼德斯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白宫目前拒绝对加夫连金乃迪可能出任驻亚洲国家大使一事发表评论。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今个礼拜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地中海的演习之后，将会展开为期八个礼拜的航行穿越南海，以向北京传达捍卫海上通道畅通的信号。据路透社报道，航母战斗群指挥官史蒂夫·穆豪斯将军表示，这艘航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声明，这样表明我们是一个全球性质的海军，并希望回到那里，意思即是指印太地区。他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这种部署变成英国在该地区更加持久存在的一部分。这个是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首次出航，被英国政府视为英国走向全球的象征。据英国三月公布的外交与国防政策检视报告指出，在英国脱欧之后，由于印太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英国的重心亦都将会向东转移。 BBC 报道表示，同美国一样，英国正在度对中共的崛起作出回应。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亦都表示，女王号打击群巡航印太是英国上述外交国防政策的一环，意在牵制强化争夺海洋霸权的中共。耗资30亿英镑打造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是英国目前拥有的两艘航空母舰之一。今次航行将会聚焦在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期间还将会同包括日本、澳洲和美国等盟友进行军事演习，并计划沿途停靠包括亚曼、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港口。此外，英国政府还计划通过今次海军行动促进同沿途国家的贸易，加强彼此的外交关系。据悉，这一艘新航母重达65000吨，舰载8架英国 F-35B 战机和10架美国 F-35 战机，舰上有船员1700多人，其中包括250名美军陆战队员。今次伴行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还包括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一艘潜艇和两艘补给舰，另外有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荷兰海军护卫舰同行。香港警方早前拒绝对5月30日无忘六四游行和六四维园烛光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智联会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9号早上聆讯遭到委员会驳回。智联会对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感到遗憾和失望。智联会常务秘书部召集人梁锦威批评警方阻挠，他说智联会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尽力争取举行合法的游行集会，希望让市民能够安全地点燃蜡烛悼念六四，但是我们见到警察在会面当中一直不断以疫情为由推搪，限制市民游行集会的权利，阻止市民悼念六四。不过他相信只要人心不死，烛光不灭。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香港当前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越来越严峻，今年六四悼念活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打压，同时将会涉及难以估计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尊重和理解智联会在疫情下不组织维园集会的决定，他并强调对港人有信心，他相信香港市民还会用他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方式去纪念当年六四受难者。据路透社报道，越南卫生部长阮青龙礼拜六表示，越南已经检测到一种新的 COVID-19 变种，是印度和英国变种毒株的混合体，可以通过空气迅速传播。在成功控制疫情之后，越南目前正在努力对抗快速蔓延的疫情。4月下旬以来，越南在31个城市当中有近3600人被感染，占全国总感染人数的一半以上。 阮清龙话：喺对新确诊病患进行基因测序之后，我哋发现咗一个新嘅变种，佢系印度变种同英国变种嘅混合毒株。具体啲讲，呢个系一个印度变种，但系获得咗一啲嚟自英国变种嘅突变。佢表示，越南好快将会向世界宣布呢一个新发现嘅变种。过去越南以前报告过七个病毒变种，包括 B1222。B1619、D614G、B117 即是英国变种、B1351、A231 同埋 B16172 即是印度变种。阮清龙话呢一种新毒株喺实验室可以快速繁殖，咁样解释咗点解喺短时间之内不同地方出现咗咁多病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统计，目前越南已经通报咗6396个确诊病例，其中有47人不幸病故。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东下令时间5月29号朝早7点钟，全球的中共病毒病例总数超过 1.69 亿宗，死亡人数超过352万人。5月28号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美国21968宗确诊，675人死亡，英国4030宗确诊，10人死亡，德国6169宗确诊，168人死亡，法国11274宗确诊，125人死亡，印度173790宗确诊，3617人死亡，巴西49768宗确诊，2371人死亡，俄罗斯9126宗确诊，396人死亡，日本3701宗确诊，95人死亡，韩国535宗确诊，5人死亡，台湾321宗确诊，21人死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